欢迎回到三月一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全球瞩目的特朗普金正恩第二次峰会在第二天出现戏剧性的转折。特朗普取消工作午餐和协议签署仪式，提前好几个小时退场。虽然双方重申关系仍然友好，但对于谁导致谈判破裂各执一词。特朗普和金正恩交手无功而返，显示了最高领导人主导谈判的什么缺陷。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的风格，给也在和美国进行艰难谈判的中国什么样的启示？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对于这次特朗普令人惊讶的这个大动作提前退场，你觉得美国各方的评价是如何的？您自己认为他提前退出谈判是高招还是失策？
我认为是高招。现在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一致的称赞，大多数的议员对这个川普的做法表示称赞。两个说法，一个说与其签个坏协议，不如不签协议；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坚持原则，退出中场退出，就是有原则、有立场的表现，予以赞赏。但有个别的站有些这个是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说是对情况了解不够，就茫然的去了。而金正非常需要这个谈判，需要这个首脑峰会，因为金正是靠美国来赚取他的里子，赚取他的国际舞台。他有了这个美国总统跟他见面，他可以巩固他的国内的权威和他的金家统治，而他的钱财目前是主要来自于中方中共方面。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次三胖是想用单点无核化去取代美国提出的全面无核化，也就是说想玩一次忽悠。那么最后呢，失败了。这个失败是理所当然，所以我觉得川普这次干脆就退出会谈，实际上是既亮明了底牌，同时也坚定地表明了立场，应该讲是个成功。也就是说把这个问题终于推到了最后的这个核心问题。那么也表明了一点，北朝鲜从来就没有打算真的全面契合。所谓单点无核化，就是他想把那个宁边的核设施停下来，就能够把美国给蒙过去。三胖真正的企图是想换取这个美国的放松经济制裁，让他经济上喘口气，同时呢能够从南韩捞到更多的援助，和南韩的这个文在寅能够双方合作起来，这个让北韩经济能够有所回升。那么南韩的总统也确实想这样配合，但问题是三胖这招太拙劣了。
嗯，好的，夏明教授，但是也有一些美国的媒体认为呢，就是这一次会谈的破局哈，显示的由最高领导人来直接主导谈判的这个方式的一种缺陷，就是说如果按照正常的谈判途径，双方的这个基本分歧应该是通过较低层级官员的会谈就能了解，而不是说总统要跑亲自这个跋涉几千公里到海外以后，然后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双方的这个分歧那么大。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这种自上而下的这种外交谈判方式，它的这个优劣的地方何在？
对，元首外交呢，当然有很多的优势。那么尤其呢，可以这个绕过许多的官僚层级了。那么双方呢，能够达成一种这个信任呢，直接的把许多的棘手的问题来解决。但是元首外交有一个风险就在于，如果大家没有办法那个就是达成协议，甚至出现重大的挫折，那么这样的话就没有其他人呢来补救了。那么这样的话，反而呢这个挫折带来的危害呢就会很大。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呢，我对前面呢两位呢他们呢说的这次好像是一个成功呢，我表示完全的不同意。因为这首先呢是一个特朗普总统呢那个他没有做好功课，那么他结果就是以为呢他靠他个人的跟金正恩的一个民主国家的首脑，跟一个专制的一个完全可以杀自己兄弟的这么一个残忍的一个人呢，能够达成一种好像我们可以陷入一种坠落爱河，就是那个川普总统说的，那么就是 fall in love。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是非常一个天真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元首级的领导人呢，他没有真正的工作经验，没有外交经验呢，那么直接闯进去了，以为自己伸手上路了，那么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前提。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美国的目前的外交呢，尤其是美国国务院呢，那么许多的部门班子，我认为他的很多的智囊啊或者职业外交官呢，现在都被那个就是应该说受到挫折，那么都是那个很多的非常的就是不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特朗普总统我认为没有很好的依靠他的外交的这些班底的这些班子来做这些事情呢，最后呢在这个谈判过程中 因为他有很多的压力，而且呢他呢是想获得一个重大的一个成功呢，来给自己捞点功劳。因为他在国内呢正好在这个谈判进行的时候，那么国内的那个科亨这个听证呢也在进行，所以我觉得对川普总统来说呢，他要摆脱各种的危机，那么这个首脑会议呢可能会吸引大家的关注。尤其美国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当我们的国内分歧呢走到海边呢，那么我们就应该消失。所以有国际的重大的这个外交事件呢，那么我认为川普总统呢应该是有一定的私心，想把大家的注意力呢给转移。但是我认为无论从美国国内的那个听证，还是从川普总统在河内的那个表现，我认为他是双重的失败，而没有任何的那个积极的效果。只不过说他没有犯更大的错误，他把他没有犯更大的错误作为一种成就的话呢，我认为这是错误。
好的，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本来在这次峰会之前呢，不少对于特朗普总统持这个批评态度的分析人士呢，都认为呢他可能就是为了急于表功，还要急于达成协议，而对朝鲜做出太多的让步，但是特朗普并没有这样做。那么这种情况呢，让人联想到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因为很多人也担心呢，特朗普对中国做出太多的让步。我想听听您觉得特朗普现在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这个做法，可以给中国什么样的启示？从这次美朝谈判的破局。
这次这个美朝峰会呢，本来应该举行两个多小时，川普呢应该在4点钟举行记者会，但是只谈了半小时，川普就决定中途退场，只是说了一些客套话，说金正恩主席没有准备好，然后他在2点钟就开始举行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就针对中国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害怕退出谈判，我随时可以中途退出谈判，他对中国也是这样，我们跟中国正在进行贸易谈判，我也可以随时中途退出，就暗示中共不要耍花招，你耍花招我就跟对待这个金正恩一样，你们共产党政权善于耍花招搞拖延战，你如果要耍，即便我跟你在马尔拉沟庄园海湖庄园见了面，我仍然可以中途退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另外刚才夏明讲到的那些角度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这个问题如果仅仅局限于美国和朝鲜之间看，那些道理是成立的，但事实上川普在走之前就说了不见得会达成那个这个无核化的协议，说不急，要慢慢来，但是说有没有别的协议，和平协议或者别的一些东西，他说要看一看。所以说川普并没有把话说死，并没有去就是要签无核化协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川普这也是一个重大的目标，我希望大家要看清楚，他是着眼一个更高的战略，更全面的战略，他要稳住朝鲜。大家都知道说朝鲜没有无核化，为什么还第二次这个金特会，这个川金会，为什么这个川金正恩一直要求这个会，川普就要去，明着给金正恩是一个面子，金正恩需要这个东西，物质上需要中共，而面子上需要美国，美国总统还要去，再因为川普考虑要稳住朝鲜，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战略，因为他现在的主要敌人是中国，共产中国，他正在跟中国搞贸易反击战或者贸易谈判。如果说其他地方他稳住，他这次语重心长说了一句话，在会见前跟金正恩他说，越南是一个例子。他说朝鲜可以走越南的路子，越南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搞没有核武器，越南照样没有外国攻击，越南照样是个一党专政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攻击他。第二个，越南没有核武器，照样发展了经济，成为这个经济蓬勃增长的一个这个亚洲小虎，这么一个姿态，给他暗示他的经济很有活力。而且再一个，实际上他寓意深长的暗示，美越关系越南远亲美远中，摆脱中国的控制是另外一个模式，而朝鲜也可以这么做。
好，
这亲美远中，而恰恰是金正恩的心病所在。
嗯，好的，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关于元首外交啊，这个我觉得要从策略层面去理解的话，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谈得成元首外交是成功，谈不成元首外交也是成功，这点和夏明的理解我完全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元首外交的真正功能不是谈成功的细节问题，细节问题从来是幕僚谈的，元首外交只起一个作用，就是能不能破冰，因为幕僚们破不了冰，幕僚们只能在细节问题上讨论，重大的一些关键问题幕僚们说了不算，在谈判桌上他们随时必须向自己的国内汇报，所以元首外交这个重要功能就是试探能不能够破冰。比方尼克松当年到北京访问，老毛很高兴地见他，原因是老毛就有很强烈的愿望，和美国一样希望能够破冰，那么这样后面就好谈了。但是完全可能元首外交谈不成，原因就是双方有一方或者两方其实都知道破冰不成，像这一次的川金河内会谈。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破冰不成是不是就失败？我完全不这么看，因为现在 川普在处理的朝鲜核问题是谁留下来的，就是奥巴马留下来的，并不是说在川普上任之后北朝鲜开始大量的搞核试验，威胁周边国家大量发射导弹，那都是在奥巴马任内。奥巴马干了什么呢？他什么也没干，不干任何事情的总统现在不受谴责，处理难题的把替奥巴马收拾烂摊子的总统现在反而遭到总统刁难，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去谴责那些美国国务院当年帮着奥巴马提出各种建议，不要理北朝鲜，让他发射导弹和搞核武器去，这样的幕僚们难道应该这个完全责任都不承担吗？所以我觉得现在把北朝鲜的核问题逼到了墙角，这一点就是成功。但是要看到这个美朝谈判不成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的经济制裁不是完全有效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拆墙角。
好，待会儿我们接着谈一下中国跟这个朝鲜的关系，但是在这之前我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刘华奎洛克的一位网友，他说这个核峰会呢从第一次就是错误，他说民主政府和流氓政府讲道理进行谈判就是天大的笑话，在朝核问题和中美贸易问题上川普都犯了幻想主义的错误。另外一位李忠本的网友他说呢，二次特进会的破局应该是在中共的掌握之中，是其策划的，因为这种蒙混过关捞便宜的做法和中共就是一个模子出来的。还有一位叫上放羊人的网友他说呢，对于金三胖来说呢，能傍着川普玩一圈就是收获，对习近平而言保持住美朝僵局就是成功，对于川普而言至少应该有点进展，可惜他是败兴而归。他说河内的川金会只有川普是带着期许来的，其他人都是没有指望看到什么进展。好，接下来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确实说到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啊，就在这个特金会破局的同时，中方就已经外交部就证实呢，应中国的外交部邀请，朝鲜的外务省副相李吉成就在同一天就要访华。那么中国这样急于公开和朝鲜官员这个会面，你觉得他要发出什么样的信号？难道他都不照顾一下这个美国的观感，就同时这个朝鲜两边美中两边同时就斡旋，您觉得是中国是用意是什么？
对，我觉得因为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呢和那个朝美的这个核武器的这方面的谈判呢，非核化的谈判呢，当然是两个不同的博弈了，但两个不同的博弈呢确实是在交叉的。那么对于那个川普总统呢，他如果离开这个就是美朝的这个谈判呢，当然会给中国呢施加某种压力。因为第一呢，就说这说明中国在给就是帮美国方面呢根本就没有做到工作，也就是说美国呢并没有得到中国的这个任何的就是人情和好处。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川普可以表现出这种不可预测性的话呢，那么现在中美那个贸易谈判呢进到后面呢也会出现一些可能意外了，我们也可以就是想象这给中国呢也会施加更大的压力。所以我认为呢中国在那个美那个国跟朝鲜呢见面之前呢一定是做了很多功课，那么一定呢就是在那个整个金正恩呢在这么几天呢穿越中国的从南到北的过程中呢，那么一定呢是给中国呢保持了非常好的协调，而且中国呢一定呢给他很多的利好。所以现在呢我觉得有两个，中国政府呢第一想知道到底美国的底牌，美国的一些谈判的一些战略，第二呢我觉得他还是继续要给那个金正恩呢打气。因为这里边呢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挫折，我不同意说没有挫折，重大的挫折就在于这里边如果两个国家元首那么没有办法有成交的话了，其实金正恩就讲得很清楚，金正恩的副手那么他的这些助理也讲得很清楚，说金正恩呢恐怕再也不会有这种决心呢再进行这样一次谈判了，也就是说他做好的一些承诺了恐怕他会往后退。那么往后退的结果是什么呢？往后退的结果就是北朝鲜呢可能会加快发展它的核武器的各种项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那个伊朗的核武器的这些协定呢已经那个就是摧毁，如果印度跟巴基斯坦呢现在呢在那个磨刀霍霍可能走向核战争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北韩呢再返回发展核武器的轨道，当然这对世界是一个很大的灾难。最后我想提一句话，如果把北朝鲜过去40年发展核武器的这些那个过程呢只归罪于一个奥巴马总统，那我认为是不懂得一个北朝鲜40年的核武器的发展历史，而且也不懂得在这40年呢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呢多任的那个总统呢在那个参与， 所以呢，这不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党派之争的问题，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问题，这是美国国家安全问题。我认为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党派的得分的一个目标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听听您觉得这一次美朝双方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的因素有多大？
首先呢，补充一下刚才夏明教授的话哈，这个最新的新闻显示呢，在外务省那个表态呢是刚才夏明讲的，说好像是不会再有谈判的机会，不会再改变立场。但是随后金正恩本人发表了言论，说他非常感谢川普去跟他会谈，而他期待跟川普再次会见，而川普并没有讲同样的话。所以说这个说明这个金正恩跟川普之间还是保持了客气。川普在提前结束的时候是非常客气的、绅士的、礼貌的握手，而且说是这个非常尊重。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实际上他的总的目标就是稳住朝鲜。朝鲜现在没有搞核试爆了，没有搞这个导弹试射了，这个就是一个目前的稳定。这个稳定就是美国腾出手来，更好的去对付他最大的敌人，就是共产中国。说他可以调动周边的国家平稳下来，从新加坡到越南到朝鲜到其他国家都可以调动好，然后在这个布局下去完成这个历史性的一个反击，就是中共的这个全面的反击，从经济和科技各方面的领域，这是最重要的。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刚才网友讲得很好，我要告诉大家，这次这个破局，中途而废，中美朝峰会破裂啊，中共实际上搅了局，中共破坏了这次和谈。中共从近的说来，他不希望这个美朝这个会这个解决核武化，这解决在中美贸易谈判前，也就不希望中美贸易战还没有停，美朝就解决了朝鲜无核化问题，这中共所不愿的。长远说来，他又号称这个朝鲜是他的这个旗帜，是一个筹码，是一张牌，是一个屏障，所以他更不希望这个问题解决。说中共实际上表面上说尽了外交上的好话，暗地里是手脚动手脚。其中一个重要的手脚就是这个突然这一次发生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就是被金正恩谋杀的他的同父异母的长子金正男的儿子金韩松突然高调发声，说要对这个金正恩进行爆料，谴责他这个残暴、残忍愚蠢的这些罪行。联合国有谴责他的人权罪行，而金韩松呢，表面上是千里马民防委有一个组织，是这个组织在发声，但是金韩松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共。中共原来把一个备胎是金正男，不巧被这个金正恩所杀了，当时习近平输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备胎，就是金韩松被转移了，被中共严密保护了。说金韩松发声的背后是中共，中共在警告这个金正恩，你不要随便跟美国达成这个协议，随便去妥协。如果你妥协，我随时可以解决你，可以说是这个备胎有的是，取代你的人选就在这里。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共暗中破坏了这次和谈。中共当然认为他是最大的赢家，但他也是输家。输家就是川普说明了，如果跟中共谈判也可以随时退出。
好的，陈晓东先生，我想我们因为最后时间不多，想从总的这个谈判策略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美中贸易谈判、美朝核谈判，特朗普总统呢都是打出风头哈，但是呢也有不少分析人士担心呢，他最后是雷声大雨点小，取得的这个实际成果呢有限。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我想听听您觉得这种担忧是不是有道理？就是说在攸关美国利益的重大谈判方面，你觉得特朗普总统迄今为止表现得怎么样？就作为一个谈判者，他的长处和短处各是什么？听听您的分析。
Trump 使用的和美国传统的这个外交系统的官僚们的做法呢是有不同，他的个人色彩非常浓，个人决策的这个成分非常大。但是总的来讲，不能说 Trump 现在做的就比较差。刚才夏明提到这个北朝鲜的核问题是40年的问题，我觉得他把两个问题都混在一块儿。北朝鲜开始有核试验时，就核武器的这个原料提炼是40年前，但北朝鲜发射运载工具是奥巴马任内，没有运载工具的核武器没有任何威胁，所以真正对外部世界产生威胁的就在奥巴马任内，而不是奥巴马任外，和他此前的总统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说北朝鲜今天这个核威胁问题构成了对周边国家、周边地区的威胁，责任就是奥巴马，没有必要替他掩盖。那么回过头来，这次三胖也不是完全没有做出让步，他做了一个承诺，就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他不再搞核试验，不再发射导弹。那也就是说，这个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稍有缓解，但是三胖这个承诺管不管用，谁也不知道。现在无非就是说，美国和朝鲜把底牌亮出来以后，双方实际上是回到了原点，比原点好一点点，有一点接触，仅此而已。我觉得不能算是失败，跟失败完全不是一回事。
嗯， 好的。
然后美国的中美经贸谈判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官阶段了，这个现在就在双方谈判如何建立对中国的监测机制。要害问题不是前面一位网友提到的是这个习近平的什么国进民退，那个和中美经贸关系没有太大的影响，真正的影响是侵犯知识产权。美国现在在这次经贸谈判中核心要害问题是知识产权，要监测的也是如何防范今后中国再度侵犯知识产权，这个破坏这个中国已经提出来的承诺。
好的，
这个问题现在正在谈。
好，因为最后只有一分半的时间，我想听听夏明教授的看法。我们很多的网友今天我没有时间来介绍，那么他们都认为呢，川普这个朝鲜和中国打交道是都没有深刻的理解这两个政权的这个本质哈，那么担心川普呢做出太多的让步或者不了解这两个政权的本质。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迄今为止你觉得特朗普总统到底做得怎么样，在应对朝鲜和中国这样的大的美国利益方面？
对，我就想以那个一句话了，当就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呢，那么他呢就是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后，那么他前任呢杜鲁门总统留下了一个就是条子给他，就说哦可怜的就是艾克，因为他的小名就是是艾克艾森豪威尔，他说可怜的艾克，他说你呢会命令做这做那，但是呢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所以呢我呢是想说一下什么呢，因为美国呢主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全世界最古老的一个民主体制，那么他的一个做的任何事情呢都需要各个制度呢部门呢高度的协调。像特朗普总统呢是一个新手上任呢，那么我觉得新手上路了横冲直撞，我觉得其实是既破坏了美国的民主，既破坏了美国的宪法，同时呢我觉得也没有那个带来任何大的成就，我认为这是非常大的悲哀。
好的，20秒钟时间给陈伯鸿先生一个最后的这个点评。
我认为川普恰恰改革了美国政治，不仅是经济强劲增长，而且在国际上有力的对付了中共和从平壤到北京的这些独裁者。他的手法是超传统的，但是没有逾越任何的宪法和宪政，他的两党政策是水平操控掌握民主政治来做出重大成就是能力的表现，而只能迷信一党专政，靠这个压制别人的声音来做事情，那是无能的表现。
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陈伯鸿先生和程晓农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